好，我们今天还有讲道哈，我们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OK，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呢是一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了哈。那也许我们觉得好像新年才刚刚开始没多久，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一年的时间就是这样飞快的离开。那么上个主日呢，我们开了新年的第一次同工会哈。我们的核心同工一起研究了我们教会的重点啊，今年工作的重点是什么？那有两项向大家报告一下哈，一项就是我们的小组建设，一项呢就是我们建堂的施工。那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日，因为我们刚刚案例了两位小组长哈，这个是针对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工作重点。那我今天这篇讲道呢是主要跟我们的建堂的施工有关，这就是针对啊我们教会的第二个工作重点。那我这样做呢也是欧牧师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欧牧师上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就告诉我们说，在每一年开始的时候都要向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们通告一下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那我想呢在通告的时候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哈，把我们的去年哈来做一个状况，做一个总结。首先呢就是我们去年教会的聚会人数哈，那么比前一年呢有很大的下降，我想大家呢都已经感觉到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18年每一个主日我们的人数都不太多。我们这里边有一个统计数据哈，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2017年我们全年主日出席的人次哈，就是你来一个人来一次就算一次，那么主日出席人次呢是4116人，平均下来呢每个主日是79人。那么2018年呢我们主日出席的人次呢总数是3560个人，平均下来每个主日呢是68人，所以就下降了11个人。那么下降了11个人，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小教会来说哈，这个是一个人数上的一个巨大的倒退。所以呢我们就很想知道为什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发了一个问卷调查表，就是在你的单张里边哈有这样一个加页哈，那个单张上面呢有几个简单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啊，你想来教会哈，你来教会想得到哪些方面的收获，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觉得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在哪些方面呢有急需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OK，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也希望有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肯定，就是说有哪些方面你觉得这个教会做得还挺好的，我们需要继续的坚持继续的保持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随便了，就是你可以写下你任何的意见任何的反馈哈，任何你想让教会啊同工们知道的事情。所以大家呢把这些问卷填好了以后呢，你就丢到我们的奉献箱里啊或者是祷告箱里都可以。这些问卷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哈，教会能够更好的服侍我们弟兄姐妹。那么我知道其实这个问卷哈，也许更应该由那些离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填写哈。那些不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他们最需要填写这个问卷，但是他们现在不在呀，没有办法，就只能请在座的各位啊弟兄姐妹来代劳了哈。那么这样也好，也免得以后你们也想离开，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所以我们就欢迎每一个人哈，包括我们的同工在内，都给我们一些反馈好不好啊？写好了呢，就丢到奉献箱里边。那我顺便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曾经有一个牧师，他预备了一篇讲道，是针对教会里边的某些人的哈。然后呢，到了主日呢，他往台下一看，发现他要特别教训的那些人哈，一个都没有来。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说今天该来的都没来。然后结果台下的弟兄姐妹们听了这句话，就想哦，原来我们都是不该来而来了的。轰的一下，这个下面台下的人就走了一多半。然后呢这牧师一看就更着急了，说哦，不该走的全都走了。然后剩下的弟兄姐妹们一听说，哦，原来我们都是该走还没走的，说那我们也离开吧。轰的一下，剩下的一半也就离开了，只剩下牧师一个人站在台上哈。那么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牧师的讲道不能是针对个人的，不能够借着讲道来出气哈，而是要借着讲道来造就所有的弟兄姐妹，要不然的话你的话怎么说都是错的。 OK， 那么这是一方面。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哈，我们教会的总结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弟兄姐妹的奉献来看哈， 2018年我们开始启动教会的建堂事工，那弟兄姐妹们的回应呢其实都非常的热烈，我们认捐的这个总数呢超过100万。那么这个认捐的是分三年的哈，那我们去年是第一年，我们去年就收到这个认捐啊，这个兑现的建堂基金呢有523000块，有523000块。那么在这之外呢，这个不是全部，在他这个之外还有一般的奉献呢、宣教啊、孤儿，加在一起还有263000块。所以2018年总共收到弟兄姐妹们的奉献呢是786000块，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那我们对比2017年呢，2017年我们全年全部的奉献加在一起是265600块。这样一来，我们把这两个数据的单子放在一起对比一下，我们解读这些数字的时候哈，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哈。我们的人数减少了很多，我们的人数减少超过13%啊，但是我们的奉献呢却达到了前一年的3倍啊，我们的奉献竟然是 triple 了。那我们应该怎样解读这些数字呢？那些离开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慕道友们哈，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开啊，我们也以后有机会争取再让他们回来。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些还留下的弟兄姐妹们哈，我们对教会都有极大的委身，都有极大的贡献。那么就是因为你们，教会才不会关门，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们，教会会一直办下去，而且我相信我们会越办越兴旺。所以啊，我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也把我们的感谢献给神啊，给你自己鼓鼓掌啊。 OK， 感谢神。那我今天的讲道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谈一谈奉献。那么不是因为大家的奉献太少了，而是因为啊弟兄姐妹们的奉献哈，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做得很出色哈，让我很受感动。那么我相信上帝在我们中间哈，他的心也是喜悦的。那我就希望借着这篇讲道，我能够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以后的奉献哈，能够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满足的奉献。那么在圣地亚哥呢，有一间大教会哈，也是个 mega church， 整个一月份的讲台哈，他们每年都是如此，整个一月份不管是4篇还是5篇的讲道，全部都是讲奉献。他们有8500人，他们一年的预算呢有1800多万啊，1800多万啊 ，18 millions， 所以那个牧师呢就很有压力啊，他不得不经常讲奉献。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就要抓狂了哈，这个受不了。但是我在想哈，新年伊始奉献呢至少应该讲一次哈，至少讲一次。那我们今天早上要讨论的题目呢就叫奉献的真谛哈，奉献的真谛。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们在奉献之中所能够体会到的那个好消息。那大多数牧师呢其实都不愿意谈钱，其实我也是这样哈，我以前的讲道在我这个前几年的大多数的服事这个年头里边，我都是不谈钱的。因为谈钱好像总是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一些目的哈，也比较容易得罪人哈。但是呢这个问题哈确实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核心部分。因为耶稣经常提到钱，不知道大家读四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哈，耶稣谈钱超过他谈论任何其他的话题。耶稣关于钱的教导比他关于地狱和天堂的教导加在一起还要多。因为耶稣他这样说，他说钱是一个最准确的一个指标，显明我们的心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在哪里花钱就说明了我们最高的优先级是在哪里，说明了我们最喜欢什么东西，说明了我们最信靠什么东西，也说明了我们到底在服侍谁，我们到底是在服侍神的国度还是服侍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我们自己的物质的国度。那我们的嘴呢可能会说很多的谎言啊，但是我们的钱包、我们的支票本却会告诉这个事情的真相，他们不会撒谎。事实上呢，很多人反对教会谈钱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花钱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也不过是一个谎言。所以如果我们想培养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哈，我们就必须要谈论这方面的话题啊。那么讨论奉献的另外一个原因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啊，那就是上帝愿意使用他百姓的资源来建立他的国度。上帝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但是上帝的心意是选择使用我们， 使用他的百姓的资源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需要把上帝的事工向前推进，我们就必须为这些事工募集到足够的资金资源。那么作为一个教会呢，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计划啊，把我们教会的远景和方向向弟兄姐妹们说明，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们一同委身在这些目标这些事工的下面。那我们现在目前一个最花钱的事工其实就是建堂。那么建堂根据我过去的经历，我在生命树那个那十年九年当中，我也经历过一次建堂。从我个人的经历，从我看到的见证里面，我看到其实建堂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个事工。这个将会是我们教会成长最多、收获最多、祝福最多的季节，所以我们有幸参与到其中哈，我们是有福的。那么这样一个祝福哈，我们相信从各个角度看都是这样，都是神祝福我们的这样一个季节。那么教会里边我们在谈论奉献的时候呢，教会里的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哈，三类。第一类人呢，就是完全没有奉献他们觉得他们做门徒，他们信上帝，和金钱完全没有关系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会做奉献，甚至会做十一奉献。然后呢，他们就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可以自由的去使用他们余下的金钱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好像呢，他们已经付过了他们的上帝税。大家听没听过这种说法？剩下的钱财就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可以自由的去追求物质和享乐。OK，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给上帝付过税了，就像给这个国税局 IRS 付过税一样，剩下的钱就是他自己的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说信上帝还要付税的？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么这是第二类人。那么第三类人呢，就是不管他们奉献了多少他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奉献还不够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需要，不是吗？总是有更多的孤儿要抚养，有更多的难民要解救，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很多的孩子正在饥饿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在那里享受我们的空调、我们的美食、我们华丽的衣服、我们奢侈的生活呢？他们总是在想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放弃更多的我们的奢华的享受，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教会，我们可以抚养更多的孤儿。这些人呢，总是觉得压力重重，甚至觉得心力交瘁甚至有一种罪恶感不能够享受生活的丰富。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你是这三类人当中的哪一类呢？你是这三类人当中的哪一类呢？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三类人都是错的，这三类人都是错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讨论上帝是怎样教导大卫关于奉献的这样一个真理的。那么大卫大家都很熟悉，大卫是圣经当中最有钱也是最慷慨的人之一，最起码他是之一但是呢，在奉献的这个问题上呢，上帝却要重新教导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第七章第七章其实整章的经文都是我们要读的，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分段读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就撒母耳记的下卷第七章一到三节，大家看我来读这里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这里面讲到在大卫王生活的这个阶段上帝已经完全建立好了他的王位那么大卫经历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旅程，上帝把他从这个牧场上带出来，然后帮助他战胜这个巨人歌利亚，让他成为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民族英雄。后来呢，上帝就让他成为国王，并且让他战胜他周围所有的敌人。这个时刻呢，他和他的国土呢，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和平当中。那么大卫现在就住在他的王宫里面呢，他就感觉到在一种巨大的感恩的心在他里面，他感谢上帝为他所做的一切，他觉得他现在的地位，他生命当中一切蒙福的经历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要为神做些事情。那么从他的阳台上呢，他宫殿的阳台上呢，他就能够看见上帝的帐幕 帐幕是什么呢？帐幕其实就是一个帐篷啊。那么帐幕里边有什么？有上帝的约柜，约柜代表着上帝的同在，所以呢，这个帐幕呢，就是代表着上帝同在的地方。那么在大卫的心意里边，就上帝就住在那里。OK， 那么这个帐幕呢，是按照上帝的指示来建造的。在摩西五经当中，如果你去看的话，哈，就很 boring 的一段哈，就详细的告诉你这个帐幕应该怎么做，一丝不苟哈。那么犹太人就给神做了这样一个帐幕，但是你不管做的怎么样的精致啊，怎么样的一丝不苟，它还不过就是一个帐篷哈，没有办法跟宫殿相比。所以呢，大卫呢就对他的朋友哈，他的朋友也是一个先知哈，叫拿单，就对他说这好像有点不对劲了啊，我住在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宫殿里边啊，香柏木建成的，充满了这个树木的芬芳，但是我的上帝却住在一个简陋的帐篷里面呢，太可怜了，我要为我的上帝做一个更漂亮的地方。那么先知拿单怎么回答呢？先知拿单的回答就像任何一个牧师面对这样的问题的回答一样哈，就好像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弟兄来到教会，来到牧师面前说，哎呀，我要给上帝做一些奉献。那牧师会怎么说？求之不得呀，对不对？太好了，弟兄，你就把你心里想要做的全都做出来吧。拿单就是这么说的哈。OK， 你就按照上帝的引导去做吧。那么神是怎么想的呢？当大卫有了这样一个心思之后哈，神呢对他有一个回应。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这里说，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所以这个上帝的这样一个反应哈，真的就是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啊？上帝这样一个反应，好像在这个上帝在这里说大卫啊，你真的觉得我需要你来为我建造一个宫殿吗？大卫啊，我有跟你说过我厌倦了住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帐篷里吗？我有跟你说过我要你花一点钱给我建造一个新房子吗？还有，你觉得我真的需要你来为我建造一个香柏木的宫殿吗？好像上帝在这里说你觉得香柏木很了不起是不是？其实香柏木是我为松鼠预备的。你到启示录里边去看一看哈，当然大卫看不见启示录了哈。你到启示录里边去看一看，你看看天上的宫殿是什么样的，连街道都是黄金做的哈，黄金街碧玉城。那么神对大卫的这样一个回答呢，好像有一些开玩笑的这样一个意思哈，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看出来。那么接着呢，上帝还有话说，我们再看下一段哈。这里边呢，上帝接着告诉拿单，要他转告这个大卫啊，说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要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好，那么这一段话我们就看见哈，到底是谁在为谁建造房子呢？其实大卫并没有为上帝建造房屋，反而是上帝在为大卫建造房屋，为他建造家庭。那么上帝选择大卫，并不是因为大卫有什么上帝需要的东西，上帝并没有从天上向下看说，哇，太好了，终于有一个很富有的人愿意来建设我的王国了，而且大卫这个人很厉害，他会玩弹弓哈，可以用一个石头就杀死一个巨人，我太需要这样的人在我的团队里了。不是这样的，上帝在拣选大卫的时候，大卫还是一个贫穷的一个放羊娃，他住在草场上面，他跟在羊的屁股后头到处乱跑，是上帝让他变得富有，上帝才是他的供应者。 那么这样的话传给大卫，大卫怎么想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经文。于是大卫进去，我想他是进到这个上帝的帐幕里边哈，就是那个帐篷哈，简陋的帐篷里边，坐在耶和华的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啊，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着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啊。这一段经文哈，里边有两个关键字啊，一个是开头那个关键字叫做哈，另外一个关键字呢是在结尾，就是知道。就是在大卫哈，他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觉得他非常需要给上帝帮个忙，但是在这个讨论结束的时候呢，大卫却坐在上帝的面前，他来思考上帝这一切奇妙的供应。所以整个刚刚所讲的这一切实际上是大卫得救的一个过程，大卫经历神的恩典拯救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救恩的这样一个经历，是不是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救恩的经历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上帝做见证，说不是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事情。救恩的关键是什么呢？救恩的关键是知道啊，是知道一些关于上帝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在敬畏之中，我们坐在上帝的面前，来对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觉到惊讶，感觉到不可思议，感觉到极度的感恩啊！这个是我们得到救恩的方法。那么的确，在我们做学习做门徒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做一些奉献呢，我们会为上帝奉献一些慷慨的礼物，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因为上帝有需要我们才这样做的，我们这样做应该是对上帝的慷慨的一个回应，是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是对上帝的敬拜，而不是上帝他手里有这样一个需要。那么基督徒的敬拜和异教徒的敬拜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其实就在这一点，就是我们敬拜的上帝他没有任何的缺乏，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满满的恩典，恨不得多给你。OK， 那么上帝呢，将要为大卫建造一个宫殿。上帝已经为大卫建造一个宫殿，上帝还要为他建造更好的宫殿，上帝也要为我们建造宫殿。那么上帝要为我们所建造的东西是远远的超过我们能够想象，我们能够看见的。那么对当时的大卫来说，他也没有办法想象，他也没有办法看见。那么上帝为你我为大卫所建造的宫殿，不是用砖瓦，不是用木头，不是用石材建立的，而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一个永远的基础。是用什么建立的呢？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公义啊，是用他的怜悯慈爱，用他自己的生命和宝血来建立的。那么大卫或者是你我们对这样的宫殿能够有任何的贡献吗？其实不能，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需要的其实就是接受，就是接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的恩典，而上帝做了所有任何其他的事情。那么很显然，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里边上帝所要教导大卫的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上帝的拯救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救恩的本质，并且上帝给我们画了一个图画啊，上帝给大卫画了一个图画，就是说我为你建造的是永远的啊，是辉煌的啊，是永不朽坏的。那么这样一个图画也让我们看见上帝将来要为我们建造的房屋，建造的宫殿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上帝教导大卫，实际上也是教导我们做奉献的时候的一些原则。上帝永远不会因为他是处于一个缺乏的地位而命令我们奉献，或者是他要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救恩做一些贡献啊，只有我们奉献上帝才拯救我们，要不然我们就不得救，永远都不是那样的。那么上帝选择大卫并不是因为大卫可以满足上帝的需要，而是上帝要祝福他，上帝要有啊永生的恩典要赐给他。那么这样一个心意，上帝在很多的地方都说过哈， 在整本圣经里边都是充满了这样的教导。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在诗篇的第五十篇哈，这里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要荣耀我。 OK， 上帝在这里边哈，再次告诉他的百姓说，我从来没有任何缺乏，即使我有缺乏你也帮不了什么忙，即使我有缺乏我也不会告诉你。那么我是用尘土造了你们众人，我是用口中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那我不会来寻找你来满足我的需要和缺乏。那么上帝喜欢的是什么呢？上帝喜欢的是我们献上感恩的祭啊，让我们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要我们坐在他的面前，坐在这样一种敬畏和惊讶和感恩里面，要知道他的救恩是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并且要对他的救恩有一个心灵的一个恰当的回应。这个是上帝要我们的。那他怎样说呢？他接着在下面说哈，他说在患难的日子里边，你们要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们还要荣耀我。 OK， 上帝要我们荣耀他，可是我们怎样荣耀他呢？我们用我们自己所建造的宫殿来荣耀上帝吗？或者说我们用我们自己手所做的一切的伟大的事情来荣耀上帝吗？上帝说不是的。上帝说我们荣耀他，就是要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去寻找他的帮助，并且来宣告来承认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伟大。上帝要我们去求告他，用我们对他的信靠来荣耀他。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奉献的时候啊，很多人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哈，我觉得这也是很常见的，就是想象上帝哈，他真的是在天上哈，就是搓着他的双手哈，不知道该做什么哈，好像不断的在说如果有一些富裕的基督徒的家庭来奉献就好了，那有了他们的钱，我才可以推动我的工作，我才可以推动我的事工。那么如果你关于上帝的这样一个图画是这样的话，那我告诉你哈，那你就信错了宗教啊。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软弱的上帝，不是一个贫穷的上帝，他不缺少任何事情。他一次又一次向他的百姓来证明他是何等的丰富。比如说吧，耶稣他有一次从鱼的嘴里边拿出一块金币啊，干嘛呢？来交付他和他门徒的啊，这样一个人头税。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在旧约时代啊，在旧约时代被掳回归时代，上帝就感动一个叫 Cyrus 哈，叫塞鲁斯的一个波斯的一个外邦人的国王，让他做什么呢？他是一个极富有的国王，上帝感动他，让他出钱来重建耶路撒冷。 OK， 那么耶稣呢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他手中的资源是何等的丰富。也许耶稣他愿意的话，他五分钟之内，甚至一分钟之内，甚至一瞬间所做的事情，就会远远的超过我们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富翁一辈子可能做的事情。 OK， 我们可以想想这个世界上谁最富有，他的钱一下子全用出来能够成就多少事情，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办法跟上帝的丰富和能力相比。 OK， 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丰富的神，他不需要，他没有缺乏。但是我们讲这一切，难道这一切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奉献了吗？我们当然要奉献。为什么呢？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圣经里边有很多地方命令我们要奉献。但是呢，上帝要我们奉献的这样一个焦点不是在于我们的钱财上面，不是在于我们的支票本上面，而是上帝把焦点放在我们的心上，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看大卫的故事下面是怎样演化的哈。我们再次回到大卫的故事，这一次我们读历代志历代志第二十二章这个有很长的一段哈，大家耐心一点我来读哈。大卫招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吩咐他给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 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圣殿，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建立他的国位啊，直到永远。大卫呢，要为上帝建殿，结果呢，却被上帝拒绝了。上帝说，你不能建殿，因为你杀了太多的人了，你不能为我建殿。这个事情呢，留给你的儿子来做，你的儿子啊，所罗门，他是一个和平的人，要他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大卫怎么办呢？大卫说，那好了，这个责任我就解脱了吗？不是的，大卫还在为建殿的事情呢继续做努力。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啊。这个大卫刚刚说完了对所罗门的那一段话之后呢，接着他对所罗门说这样一段话啊，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哈，你有许多的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么上帝告诉大卫说，你不能建造圣殿，但是大卫怎么回应呢？大卫回应说，虽然我不能够建这个圣殿，但是我可以预备材料啊，我可以为这个圣殿做贡献。他就预备了很多的材料，让他的儿子所罗门呢能够使用这些材料为上帝建造圣殿。他确实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和努力来预备这些材料，因为在这里边他说啊，我是在困难之中哈，就是说大卫他尽了很大的心力哈啊，来预备这些材料。那么也就是换一句话说呢，就是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极大的代价。那么在旧约里边啊，我记不清是哪一卷书了，在讲到这个建殿的时候，大卫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尽力了，尽力了。一个国王哈，一个富有的国王，他尽力了，你可以想象哈，他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那么上帝呢允许大卫做这样的努力啊，上帝允许他花他个人的很大的代价来向上帝做这样一个奉献。那么上帝呢，他不需要大卫的钱，但是呢他却珍惜大卫的心，他珍惜大卫对他有的这样一个爱的宣告。所以我们的奉献也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奉献不是要满足上帝的需要，我们要表达的是一个对上帝的爱和感恩的这样一个心意啊，有这样一个行为，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奉献。那么大卫呢，他的生命哈，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对神爱的这样一个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哈，他就把这样一个对上帝的珍惜之心、感谢之心哈，最清楚的表达出来。那么有一次呢，因为大卫犯罪哈，神就惩罚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中间呢有瘟疫流行，很多人死亡。但是在怜悯之中呢，上帝就驻守了啊，就收回了这个对以色列人的惩罚。然后呢，上帝派一个使者来到一个打谷场上，那么大卫呢，他要感谢上帝的恩典，他就要在打谷场上为上帝筑一座坛啊，来敬拜他。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撒母耳记》啊，下卷24章，这里说哈，说加德来见大卫。加德是什么人？加德是那个时候大卫的一个先知哈，是神的代言人。所以这位加德哈先知来见大卫，就对他说，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然后亚劳拿呢观看见王啊，大卫王和他的臣仆前来，就迎接出来，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 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献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那么王大卫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照价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克舍勒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止住了。 OK， 我们看到哈，大卫来到这个禾场的主人哈亚劳拿的面前，就对他说，我要买你这个打谷场，要为上帝呢筑一座坛。那亚劳拿就回答说，我很愿意把这个地哈免费的送给你。这个是本来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举动哈，但是大卫的回答呢却有点出乎你我的意料之外。但是这个回答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以上帝为中心的奉献，什么叫做以上帝为中心的慷慨。所以这个24节这里边就说哈，王就会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照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好，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现在的处境哈，如果有人现在啊白白的送给我们一个教堂，我们要不要？你们说要不要？我们一定会要哈，我们一定会要哈，白给的哪有不要的呢，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就是境界上的差别哈，给大卫大卫就不要，给我们我们就要。那么本来已经有人愿意把那块田送给大卫了，而且是白给的呀，但是大卫却不要。大卫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卫的目的是他要用这样一个奉献来宣告他的心对上帝的热爱。如果把一个免费的不需要任何代价的礼物献给上帝哈，尽管那个时候好像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却不是大卫的心意啊，却不是大卫的目的啊，没有办法代表大卫那一种在神面前愿意献出一切的那样一个心情。因为呢大卫知道上帝没有任何缺乏，大卫的问题是要怎样表达他心里对上帝的感恩和珍惜，这个才是关于奉献的一个真正的关键。上帝呢应该是我们的财富，上帝应该是我们的依靠。如果我们对上帝不能够慷慨的话，我们就会证明其实钱财才是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财富，才是我们的依靠。所以呢作为一个总结哈，关于奉献呢，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下面几个问题哈，问我们自己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使用钱的方式说明了我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啊？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怎样用钱，什么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我们使用钱的方式说明了我们最信任的东西是什么，你最信靠什么啊？那么第三呢，我们使用神的方式证明了我正在建造怎样的王国，是建造上帝的王国，还是建造世界的王国，还是我们自己的王国。那么第四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使用钱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奉献给上帝的方式，说明了上帝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怎样的价值啊？上帝对你来说究竟有多宝贵啊？这个在你用钱的方式上面怎样反映出来。那么还有类似的问题哈，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不断地问下去啊。我们可以说上帝是我的喜乐，上帝是我的信靠，上帝是我的平安，我在努力建造上帝的王国。但是我们的钱和我们的支票本却会揭露出事实的真相，显示我们真正在做什么，显示我们真正在想什么啊，显示啊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有多少的价值。所以我们的上帝他要我们有一种奉献的方式，能够彰显你对上帝的信靠，能够彰显你在上帝里的喜乐，这个是我们奉献的核心的标准。如果你的奉献不能够反映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打动上帝的心。在约翰福音的12章讲到一个真拿达香膏的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姐妹哈，她就把一个装满真拿达香膏的玉瓶来打碎了啊，然后浇在耶稣的身体上面。那么耶稣深深的被她打动，为什么呢？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个香膏闻起来很好闻很香，也不是因为那个香味会持续很久，都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耶稣被打动就是因为这个姐妹她 他全部的心思意念，他全部的爱都倾倒在耶稣的身上。这是耶稣啊被他打动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奉献呢都是宝贵的，因为我们的奉献可以在世上做很多的事情，为神的国度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奉献当中有一些奉献是无价之宝，是没有价格可以衡量的，就是因为这些奉献它代表了我们奉献者对上帝的心意啊，也反映了我们所服侍的上帝在我们的心里边有怎样的价值。那么慷慨啊，慷慨的奉献是上帝要我们表达我们心中挚爱的一种方式。问题从来都不是上帝需要什么，问题是我们的奉献反映了我们的心思在哪里，我们最爱的是什么，我们最依靠的是什么。也许我们有些人没有太多的钱，但是那个并不是关键，关键不是你奉献的数目，关键不是从我们的口袋里拿出钱来，关键是要从我们的心里拿走那个世界的偶像。所以奉献从来都不是上帝要从我们身上拿走什么东西，而是上帝要赐给我们更多更好更美的东西。因为上帝是丰富的，是慈爱的，他从来没有任何的缺乏。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